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，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每天思想神的话语，我们的心灵自然健康。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鼓励弟兄姐妹每天早起灵修，每天起床后到出门前是最宝贵的灵修时间。生活压力越大，越需要神在我们生命中建立能力。在任何的处境中，有了神的话语引导，就有灵里的把握，就不再彷徨，也不再惧怕。感谢神使用这个节目，愿主继续施恩赐福，让我们的灵命更加的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墨菲定律。墨菲定律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。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，仍然是请弟兄姐妹先准备好你的圣经，也预备你的心，我们一块儿听一首诗歌，耶稣甜美芬芳。
这明天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，我心欢乐，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。美在鸟在身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耶稣乃是生命亮光，乃是真理道路，今在我心做主做王，将我引导安抚。美在鸟在身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在耶稣我主永世我的荣耀，荣耀之名乃是耶稣，我要永远称道。美在鸟在身的爱子作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耶稣这明天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，我心欢乐，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。美在鸟在身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
20章1到17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
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、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。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，请看出埃及记20章第3节。我们以这一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。继续由司纳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墨菲定律。墨菲定律是一套对生活观察的定律，它似乎有实际经验作为基础，因而更有分量。你可能听过这一条，如果事情会出错，就一定会出错。还有，你所做的每件事都不是孤立的，所有的事都存在着因果关系。我自己的经验似乎也印证了许多条墨菲定律，我特别把上述的第二条挂在墙上作为座右铭。错误的决定会导致一连串后果。如果有人的生活只顾着追求享乐，他的子子孙孙都会受到牵连。假使你偏离了上帝的道路，你的孩子可能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。即使后来你回转归向神，他们却可能仍然不愿回转。但是这条定律也有其好的一面。如果有人凭着信心活在上帝面前，也会对子子孙孙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如果他们活得够长， 就能亲眼看到信心对后代子孙所产生的影响。对年长的人来说，看到子孙为基督而活，是多么令人满足的一件事。墨菲定律和圣经一致认同这一观点。你所做的每件事都不是孤立的，所有的事都存在着因果关系。散播败坏的种子，收割罪恶的浆果；散播正义的种子，得到祝福的收获。跟随基督的人能领人走正道。
手掌一般大，好携带好拿，每天读一章，经历主喂养。人手一册《灵命日粮》，欢迎踊跃索取。
每天的灵修短文都在这本《灵命日粮》小册子当中，目前送出的是2008年12月份以及2009年1月2月份的灵修材料。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信向孙老中、杨义杰索取，作为你最佳的灵修良伴。今天我们思想墨菲定律这个灵修题目。墨菲定律当中有一条，就是你所做的每件事都不是孤立的，所有的事都存在着因果关系，也因此我们做决定就格外的重要。你怎么做决定，你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很多人，错误的决定会导致一连串的后果。在圣经里边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人类就是从那个错误的决定开始堕落的，罪也是随着错误的决定入了世界。亚伯兰听从了妻子撒来的话，纳了夏甲为妾，生了以实玛利。到今天，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仍然不能平息。以扫贪恋世俗，为了一碗红豆汤竟然出卖了长子的名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亲以撒所祝的福，竟然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心回意转。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主为圣，结果不得进入迦南地，这成为何等大的遗憾。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前，却做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就是听信十个报恶信的探子的话，当下喧嚷，百姓都哭嚎，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向着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。结果当下以色列人不能进去，一直到这些20岁以外发怨言的失手倒在旷野为止。当大卫犯了奸淫罪，又谋害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，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了他，又娶了他的妻拔示巴为妻。神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对大卫说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。浪子做出错误的决定，要远离父家，结果是沦落到外地，落魄潦倒，在饥荒的年间给人放猪，饿到一个地步，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年轻的财主听了耶稣的话以后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世界。所有的事物都存在着因果关系，很多事情是有其原因的，所谓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从眼前的果实可以推溯到起初的种子。如果你梦想着丰收的明天，那你要谨慎你今天的栽种，你今天做了什么。知名的基督徒作家杨斐利弟兄，他讲过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有个山里的男孩离开乡下到都市来讨生活，之后结婚成家。35年之后，他回到了老家，重温过去朦胧的往事。他漫步走过一排高大华美的核桃树，金色的阳光贯穿枝叶而下。他想起小时候，他从树林里采了一袋核桃带回家。他拿出一些核桃种在地里，如今这些大树默默地见证了小男孩当年的眼光。但是那些剩下没有种的核桃现在怎么样了呢？当时他没有全种，还留下了一些。他依稀记得剩下的核桃藏在老房子的某个角落。他心想，核桃还在吗？ 他仔细地找了一会儿，果然被他找到了。装核桃的袋子还在，但已经发霉破烂了，核桃还在里边。这些核桃原本有机会长成大树，但是它们被摆在老房子的角落上虚度光阴，而那些被种下的则达到了它们存在的目的。耶稣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人生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死亡，而是从来没有好好的活过。弟兄姐妹，你为着今天懊悔吗？想想昨天你种的是什么？如果今天你尝到了甜美的果实，要知道那是你过去殷勤栽种的结果。当初如果没有那么辛苦的栽种，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甜美的收成。如果你发现今天没有收成，一事无成，你要回想，是不是过去疏于栽种？孙大中给自己的提醒就是：爱惜光阴，全力以赴，尽己本分，献上最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为自己有太多的保留？是不是常常不愿意全力以赴，常常把有瑕疵的献给神？难道要等到我们年老了，机会过去了，我们才懊悔吗？很多事情今天不做，明天就后悔，今年不做，明年就后悔。当服侍的机会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若是胆怯退缩，今天不做就少了一天机会，今年不做就少了一年的机会。我们不要有血气的着急，但是要有灵里的督促，不要落后掉队。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当服侍的机会来到的时候，让我们勇敢地迎上前去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，保罗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让我们不要自欺，让我们越发谨慎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定从情欲受败坏；而圣灵的感动和引导，圣灵的光照和交通，当你顺从的时候，神就一步一步地把你带到丰盛的地步。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接下来来看两处旧约生命记的经文。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二节，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二节，经文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第二处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，经文又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谨守律法和失足犯罪往往就发生在一念之间，罪是必然有后果的，当你种下罪恶的种子，你就会有审判的收成，这是无法逃脱的，因为神必定追讨这罪。今日所做的决定，明日就要收割那结果，所以要先想一想会有什么结果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那么做。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不要做将来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有些错误的决定，错误的举动会让你付上一辈子的代价，有些错误的决定甚至会对我们后代子孙产生极大负面的影响。然而爱主守主诫命的，主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，这是主所应许的。今天的抉择对将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转向他的慈爱，仰望他的怜悯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，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，主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而箴言我们熟悉的第三章五节六节，经文又说，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谦卑在神面前寻求从他来的智慧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雅各书一章五节，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保罗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求神给我们属灵的判断力，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合乎他的旨意的。这也是保罗的祷告，愿弟兄姐妹在爱心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好能够分别是非，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出于爱，出于爱神，出于爱人的动机，我们就不会做错事。我们愿神得着荣耀，愿人得到造就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。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，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，保罗说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加拉太书第5章13节，保罗又说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属灵的判断力是从神来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15节，保罗说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反省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具有属灵判断力的人？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给人带来祝福呢？还是我们明明知道神的话语、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的，但是我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还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决定，结果呢，因着错误的决定，让自己陷入很大的困难中，甚至拖累了很多人。可能在工作上，可能在婚姻上，可能在家庭关系上，你发现一环牵着另外一环，环环相扣。很多事情不但是跟我有关，也跟很多其他的人有关，甚至跟我的后代子孙都有关系。因着我做错决定，我得罪了自己，我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许多的人，很多重要的决定就在一念之间。如果你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你尊主为大，不凭着血气行事，而是默然地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你就会看到美好的结果。当然，一个错误的决定并不表示我们从此就不能翻身了，因为神乐意宽恕人，他大能的手乐意扶持我们，把我们挽回。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，弥迦书七章八节，经文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我们不要因为曾经做过错误决定而感到一蹶不振，让我们继续仰望神，继续倚靠他，因为他必定会带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一次谦卑地把所做的交托给神，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不是孤立的，所有的事情都存在着因果关系。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凭信心所做的给他人，包括我们后代子孙所带来的好的影响。求主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让我无论在任何处境下都能够抓住圣经的原则，做出最好的属灵判断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耶稣我来救你。
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，耶稣我来求你。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，脱离贫乏进入你富有，脱离罪恶进入你救援，耶稣我来求你。 我的失败，羞耻的结果。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今日是家荣耀的收获。耶稣我来求你，脱离痛苦进入你安宁，脱离风波进入你平静，脱离怨叹进入你永城。耶稣我来求你，狂傲不平的血气。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。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听。你的伤痕如鹰展双翼，耶稣我来求你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随波逐流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陷阱，许多人不择手段走旁门左道获得一时的成功。求主让我的信心不动摇，因为知道每件事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是必然有结果的。主啊，我的指望在乎你，你是信实的。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。主啊，我为弟兄姐妹在这一年的追求和长进祷告，为弟兄姐妹能够过荣耀神的生活祷告，为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众人的好榜样祷告，为弟兄姐妹每天存着诚实善良的心来读你的话语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偏行己路，帮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能讨你的喜悦。如此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分享你个人的灵修心得以及生活中感恩的见证，也可以谈一谈你今年的读经计划。如果需要孙大中、杨义杰为你代祷，也可以把需要祷告的事项告诉我们。如果方便上网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灵命日粮的留言板上留言，让我们彼此认识，在主里有更多的交流和分享。弟兄姐妹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、杨义杰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脱离撒旦死亡的权势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基督生命的恩赐。耶稣我来求你，脱离徘徊无底的深渊，进入无边安歇的家园。